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心里面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喜乐。当然呢，一个方面呢，就是昨天很感恩啊，我最爱的爱人啊，这个最近我常常说这是我内人哈、啊，突然之间有一点复古。那我的内人昨天按牧啊，这个非常感谢神的恩典，神拣选我们这不配的人来侍奉他，来做他的圣工，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众弟兄姊妹，你们的接纳，你们的爱心啊，你们的鼓励啊，你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我们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感恩。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感恩的就是我有机会来讲今天这一堂道啊。那今天呢，是我们进入到了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也就是22章，我们要啊讲22章的内容，也总结全文啊，整个的启示录哈、啊，整卷的书。那其实今天本来安排的是温牧师讲道，但是温牧师就吩咐我呢，让我来讲今天这堂道啊，那我也就遵从了。那但是我是很喜乐的就遵从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的22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叫做生命水与生命树。那这堂信息我心心念念想了十几年，我一直想讲这堂信息，没得的机会。我终于想了十几年以后，我有机会来讲这堂信息，所以我特别的感恩。原来，当年在我还读神学院的时候，当我在研经的时候呢，我就突然之间就发现了一个圣经的密码，一个圣经的重要的主题线索，当时很少听到有人提到的。那这个密码，这个线索就是生命树与生命水。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困难。我们觉得圣经的内容太多，太繁杂，我们读来读去都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我们抓不住那个圣经里面的线索，我们不明白神到底透过圣经要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心意，什么样的启示。其实弟兄姊妹，你不要看圣经这么厚啊，有这么多的章啊，历经了几千年，有这么多的人写就，圣经的信息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非常直接的，非常清楚的。在圣经当中隐含着一些的主题，一些的线索，可以提纲挈领，让我们明白圣经到底在对我们说什么。比如说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或者线索，叫做耶稣基督。旧约是在预言耶稣基督，而新约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真的来了，这位救主真的来救我们了。而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这位救主还要第二次的再来成全他的救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跟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救恩。创世纪告诉我们人怎么样的从神的恩典当中堕落了，从此以后神就一直在预备这个救恩，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这个救恩就被耶稣基督成就在世间。但是这个救恩还没有完全，到了启示录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救恩就完全的成就了。你再比如说约也是一个圣经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圣经分成两半，前一半叫旧约，后一半叫新约啊。其实旧约和新约就真的是旧的约和新的约。其实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约，什么叫约？上帝与人所订立的契约或者是盟约。上帝是用立约的这种形式把他自己和人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上帝要透过立约来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就好像我们夫妻之间结婚那个叫做婚约一样。其实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约，比如说伊甸之约、挪亚之约、彩虹之约、西乃之约、摩押之约，大卫之约， 啊，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旧约中的新约，还有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用他的血与我们订立的新约。在这么多的约当中，其实旧约的这个约主要就是指着神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所订立的西乃之约。在这个约当中，透过西乃之约，上帝把他自己和以色列人这个群体结合在了一起。上帝要做以色列人的神，而以色列人要做上帝的子民。新约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所跟教会订立的新约，他要做教会他子民的神，而我们是他的百姓，他的子民，他的门徒。所以约把我们把整本的圣经再一次的串了起来。那么约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人跟上帝那个紧密的永远不分离的不离不弃的关系，这种的关系最后完全的成就是在启示录。进入到启示录以后，在新天新地以后，从此以后上帝跟他的子民再也不分开，永远的彼此相爱，亲密无间，直到永恒。再比如说创造，也是一个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线索，或者说是主题。创世纪告诉我们说，在上帝的爱里，他创造了世界万有。上帝创造的高峰就是人，但是可惜人堕落了，所以上帝后来又有一个新的创造，在新约的时候把这个新的创造称作是教会。教会是上帝的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其实是把一群主所拣选的人从犯罪的万民当中给分别出来了，这一群的人就成了教会。所以教会是上帝的新创造。然后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上帝再一次的创造了一个新的天地，新的世界，叫做新天新地。上帝把他的新创造教会安置在新天新地里面，从此以后我们与神永远享受那种恩典，那种慈爱，那种无尽的美好。这个是创造的主题。而当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当我在仔细的研读圣经的时候，那时候我突然之间很兴奋的又发现了在圣经当中还有一条线索，一个圣经的密码，一个主题，就是生命水与生命树。创世纪的时候，上帝造了伊甸园，在伊甸园里面有名有姓的树只有两棵，一个叫做分辨善恶树，另外的一棵叫做生命树。人若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必定会死，但人若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的活着。那生命水在哪里呢？创世纪的第二章，当上帝说这两棵树啊，分辨善恶树和这个生命树以后，紧接着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从这个园中，伊甸园中有一条水，有水，生命的水涌流出来，而这条水分为了四道，成为四条河。这四条河产什么样的宝贵的东西？可是它更重要的是，这四条河滋润伊甸园，为伊甸园包括生命树提供养分，生命的滋养，它其实就是生命水。我再给大家一个补充的资料，你知道这个伊甸园当中，当时神所造的这四条河，其实也记载在我们中国的古籍当中。我非常喜欢研究中国的文化，我很喜欢把中国的文化跟圣经的教导来参照来看。你知道当我研究到最后，包括现在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在做这个研究，我真的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我极其的自豪。因为我发现在我们中国的古籍当中，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有大量的记载跟圣经高度的吻合。比如说在《淮南子》中记载了一句话，他说当时有四水，此四水者，地之神泉，以获百药，以润万物， 在中国的古籍当中，凡是讲到帝的都不是指皇帝，指的是上帝。淮南子告诉我们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天下有四条大河，这四条河是上帝的神权，上帝用它干什么？或百药，为要医病医治，而且滋润万物，提供生命的滋养，生命的水。到了出埃及记，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兜兜转转的时候，他们没有水喝，后来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马拉，这个地方他们找到了水，可惜它是苦的，不能喝。人如果不喝水就会渴死，就会失去生命，但是上帝给他们一个恩典，让摩西砍了一棵树扔在这个苦水当中，水就变甜了，人就能喝了，就救了以色列人的生命。是什么树有这样神奇的魔力能够把苦水变甜？很多的人说这个其实是一个预表，这棵树就预表着将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把我们人的那种罪恶死亡那个咒诅的苦水变甜，成为供养我们生命的那个生命的活水。然后又到了诗篇，到了诗篇弟兄姊妹就非常熟悉了，我想你一定第一个就想到了诗篇的第一篇，那些渴慕神话语的啊，那些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他们要像什么样？他们要像一棵树种在溪水边，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看到了吗？又是水跟树。然后就到了箴言，箴言一共有四次提到了生命树，但是当中最奇妙的是箴言的3:18，在那个地方说，他说他为持定他的做生命树，持守他的俱各有福。那这里的他指的是什么？是智慧。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持守智慧，得着智慧，智慧就成了你的生命树，让你有生命。好，智慧是什么？你如果真的深度的去研读箴言，你就会发现箴言所讲的智慧，其实并不单单是说我们为人处事的生命智慧。虽然很多人说箴言是在教我们为人处事，但我告诉你，箴言里所说的智慧可不单单只是我们为人处事的聪明智慧，也不单单是很多基督徒所认为的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 No， 不仅仅只是如此，我们要对智慧箴言的智慧有更深的了解，你必须去读箴言的第八章。箴言的第八章把智慧拟人化了，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有位格的，像一个人一样。箴言第八章告诉我们说，智慧在万有世界创造以先就与神同在，它是神的工师工匠，神借着它创造了世界，他在上帝的面前蒙上帝的喜悦，他在上帝的面前踊跃。弟兄姊妹，已经写到这个样子了，你觉得智慧是什么？智慧其实就是上帝的儿子，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这就是箴言的智慧。所以如果你再回到箴言的3:18，你就会发现他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持定他的，他就做了他们的生命树。其实圣经在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这一位要来的救主就是你真正的生命树，他能给你生命。然后到了先知书，在先知书当中多次的提到了生命水，包括耶利米书，包括约珥书，包括撒迦利亚书。但是最奇妙的是以西结书的47:1-12，这一段的圣经你回去仔细的读。以西结书的47:1-12，它的记载 跟启示录约翰所看到的异象几乎是一样的。以西结先知在异象当中看到了有生命的水从圣殿流淌而出，这个水滋生了很多的鱼，这个水一直流入沿海，或者叫做死海，让死海的水都变甜了。在这条生命的水流的两岸有很多的树，每个月都结果子，叶子为要医病。约翰几乎用了同样的字在启示录的22章。然后我们就到了新约，主耶稣面对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对他说，你若喝这水还会再渴，但我所赐的水要在你里面成为活水的泉源，直涌到永生。你喝我赐的水才不会渴，因为这是生命的活水，要直涌到永生。后来主耶稣又说，信我的，从他的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这是指着圣灵而言。所以主耶稣赐的活水是什么？就是他自己，就是神，就是圣灵。因为只有从神才有生命出来供养我们，我们才成为有生命的人。这个从神而出来，从耶稣基督，从圣灵而出来的生命，要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活水，直涌到永生。然后就到了启示录，启示录在两个地方提到了生命树，一个是启示录的第2章，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当中，主耶稣给了以弗所的教会一个得胜的应许，他说，得胜的我必赐给他生命树的果子吃。然后又到了最后的启示录的22章，也就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章。在这个地方一开始的时候，约翰就说，他说他在异象当中看见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有生命水的河流出来，明亮如同水晶，在河的两岸有生命树，每月都结果子，叶子为要医治万民。和以西结所说的几乎是一样的。他在这里面就强调两件事，第一，生命，第二，医治。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恩典，最根本的，最宝贵的，就是让我们有生命。他要医治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身，让我们这些得了医治的人在他里面得生命。所以约翰一书才对我们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才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来了，他说我来了要使羊或者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透过生命水和生命树要给我们最重要的信息，要给我们的启示。耶稣基督就是生命水，耶稣基督就是生命树。人在伊甸园里面，因为堕落，因为犯罪，因为骄傲，因为不顺服，失去了生命水、生命树的福分。人失去了生命，但是上帝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要把我们找回来，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重新得回生命，而且要得丰盛的生命。所以我常常打一个比方，我就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像什么呀？就像我们加拿大到了秋天的时候，那个红叶，树上的红叶掉到了地上，其实非常的美丽的，你从地上捡起那个叶子，红的、黄的、橙色的、绿色的，好美的。但是我告诉你，它的美是暂时的， 因为他已经跟他生命的源头那个大树断绝了，再也不会有生命的养分进到那个树叶里面，所以这颗叶子最后的结局就是尘土。但是救恩是什么？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来了，他就要把我们这个已经掉落的叶子重新的接回到那棵大树上，而且让我们永不掉落，永远活在那个大树的生命的滋养、生命的养分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的启示，这就是上帝的心意，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本来因为犯罪，因为我们的始祖堕落而失去了生命的人，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要重新的再接回到这生命的源头当中。当我们进入到启示录二十二章的时候，你如果要真正的正确的来理解这个生命水和生命河，其实生命水和生命树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你要理解到底什么叫做新耶路撒冷。我实话告诉大家，新耶路撒冷这个概念困惑了好多年，我一直不明白什么叫新耶路撒冷，后来才搞明白了。新耶路撒冷跟新天新地是一个概念吗？你们有没有想过，新耶路撒冷等不等于新天新地呢？不等于，这是两回事。很多解经家都相信新天新地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这是将来上帝的一个新的创造，上帝创造一个美好的地方，新天新地从那个旧有的必定要被毁灭的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然后让他的子民住在其中。但是新耶路撒冷绝不是一个地方，新耶路撒冷其实指的是教会，是神子民的群体，是我们这一群人。所以启示录二十二章的生命水和生命树是在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城里的，意思是说这一个生命水和生命树是在教会，是在他子民的群体当中的，只有他的子民，只有他的百姓，只有教会才有这个特权，就是得着这生命水和生命树，意思是说只有属神的儿女才有生命。那么我们回到启示录的二十二章，我们不光要明白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还要问一件事情，我们怎么得着这个生命，怎么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呢？其实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三件最基本的事情，怎么样能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怎么样能够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生命，非常的简单，我可以告诉你，老生常谈，我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告诉你，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小看那些圣经当中不断的反复重复告诉你的事，重要的话才说三遍，圣经当中这些东西不只讲了三遍，可能讲了三十遍三百遍。第一，就是要来得生命；第二，就是要用道来建造生命；第三，要追求圣洁的生命。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得生命，用道建造你里面的那个生命，然后你才有能力抵挡外面的罪恶引诱试探，你才能活出圣洁的生命，就这么简单。来到耶稣的面前，建造你里面的生命，抵挡外面的诱惑，你就有丰盛的生命。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做来到耶稣的面前。你看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到的人说来，口渴的人说来，凡愿意的就可以白白的取生命水的生命，那个生命水来喝。什么叫来啊？来就是来，来就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得生命。因为生命，丰盛的生命，美好的生命，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的美好都在耶稣基督那里，你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什么都没有。 所以不信的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可以得生命，信的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能够得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为什么要强调说信的人也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得丰盛的生命呢？仔细想想，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其实这句话是有逻辑问题的。一个信的人不是本来就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吗？你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当初怎么得的那个生命呢？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对，我们都曾经来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得了生命，可是得了生命以后呢，我们就走了，我们就跑到世界当中去了，所以我们永远得不着那个丰盛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糟糕得很。你去看看今天现在这段时间啊，这个丑闻满天飞，这些的又离婚了啊！当然现在这个世界不离婚是新闻，离婚都不是新闻了。但是你去看看那些可怕的那些控诉、那些揭露、那婚姻当中的那些丑事、嫖妓、什么小三小四，你看看一个人如果他的心思都是外面的小三小四、外面的女人，家不在他的心里头，这样的婚姻是名存实亡的，一样的道理。基督徒的心里面没有耶稣基督，你没有活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你的心里面都是世界，都是外面的东西，你这个基督徒的名分也是名存实亡的。今天的教会当中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很多基督徒没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根本就没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在魔鬼的面前，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单单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没有来找耶稣。你看启示录其实不断的在强调两个来，我们更关注的是另外一个来，就是耶稣基督要来，对不对？耶稣基督从天降临，要来接我们，要来救我们，要来祝福我们。那么我们又有没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呢？你看这个神跟人的这个心意差别好大，你知道吧？真的就好像我这看着就觉得，我们这做父母的永远都想去找孩子，想到孩子身边，孩子常常不想来找你。耶稣要来救我们，你有没有想到来到耶稣的面前得生命，而且得丰盛的生命呢？第二件事情，要用道来建造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一个生命要成长，唯有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神的道才是供应我们生命的养分。离开了神的道，你的生命不可能丰盛，不可能成长。我自己很喜欢养花，我的家里面啊，我的办公室里面啊，好多好多花，所以我也常常为这件事被温牧师责备啊。但是你知道弟兄姊妹，花要养得好，无外乎浇水施肥。你把好东西放到花盆里，花就长得好，你把不好的东西放到花盆里，你就毁掉那盆花。我告诉你，我有一个惨痛的经历，啊，有一天早晨，我睡醒觉以后，突然异想天开，我就想浇一浇我刚买了一盆白掌。你们知道白掌是那个净化空气特别好的，是可以放在卧室里的，就在我床头，我放了一盆白掌，我突然就想给它浇水，我就打开我床头的水壶，把那里边的水浇在了白掌里头。那壶水是头一天晚上我灌的开水，我以为过了一夜了，那个水应该就凉了，结果浇完以后我又顺口自己喝了一口，给我烫的呀，我那壶的保温效果太好了，隔了一夜它还是热水，结果我那盆新买的非常漂亮的白掌被我烫死了一半。所以弟兄姊妹，用什么东西来浇灌生命，决定着这个生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为什么？ 启示录二十二章这么强调神的道。到了最后的时候，约翰说，这个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说，谁要在神的预言上加添什么，就把这书上所写的预言加在他的身上，谁要从当中删除什么，就把他的名字从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为什么？神的话语一点不可加增，一点不可减少，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就是败坏我们的生命。所以你知道诗篇的119篇两次的说，我恨恶一切的假道。为什么诗人会说我恨恶一切假道，用了这么样的一个强烈的词，他恨恶假道，因为假道能够致死人的生命。今天的这个世界其实到处都是假道，到处都是虚假的道理，到处都是异端邪说。很多年前我们还在那个华基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啊，那个叫什么东方闪电啊，东方闪电的大本营就在我们附近，因为我看了他们的电话号码跟我们的号码是同样的一个区号，是我们的邻居，所以我们那里应该是重灾区啊。他们就千方百计要渗透进我们的教会拉雅。我那段的时间真的是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非常严厉的方法来严防死守，感谢神，信保城池不失。但是另外的一间教会就成为了东方闪电的重灾区，好几个人被他拉走。后来那个教会有一个弟兄有一天打电话跟我求救啊，非常的惨，家破人亡。他说啊，我的太太被他们拉走失踪了，已经很久找不着这个人了，他不要我了，不要孩子了，不要这个家了，他什么都不要了，他就去参加了东方闪电，出去传道去了。啊，你看，他们很敬虔呐，很追求啊，但是是被假道迷惑的。今天这个世界，我告诉你弟兄姊妹，魔鬼正在用开水，用热水浇花呢，多少的生命就是这样被摧残了。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当你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你有那种敬畏吗？你有那种敬畏的心，说神的话我一句不可多，一句不可少，我不能滥解神的话，我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抓紧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错一点就是我们生命的灾难。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我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我站在讲台上讲道，我是非常兴奋的。我从小就是这样子，我从小就喜欢站在很多人的面前讲话。人少的时候我很紧张，一两个人、三五个人我很紧张，人越多我越兴奋，最好能够冲着几百人、几千人啊，人越多可能一百万人我更兴奋，我一点都不紧张。我特别喜欢讲道，我跟很多传道人不一样，很多传道人一讲道很紧张，我特别兴奋啊，我一讲道就兴奋的要命。但是我告诉你，我越传道，越做传道人，我越讲道之前我越紧张，压力越大。为什么？越侍奉越对神有了敬畏之心了，怕讲错，怕谬解了神的话，怕玷辱了自己这个传道人的神圣的位分，怕我口若悬河讲了一大堆的道理好像很好听，可是下面坐着的人他们的心他们的灵连动一下都不动。所以我常常讲到以前，我真的年纪越大，做传道人越久，我越紧张，越有压力，不好好祷告我都不敢站在讲台上，因为那是神的道，是供应人生命、拯救人生命、改变人生命的。所以圣经才说神的话、神的道是我们生命的粮，有营养的粮我们生命才滋长，没有营养的粮就是残害我们的生命。可是诗篇启示录二十二章不光在讲到我们要紧紧抓住那个神的整全的纯正的道理，它更强调另外一件事情。主耶稣说，那些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要遵守，要行道。神的子民是守这道的人， 你不光要知道，要明白，要敬畏，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你要守住，你要遵守，你要活出来，你要行出来。我们常常讲这个问题，为什么基督徒不能行道，活不出神的话语来？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个世界的引诱跟试探。你说你没有遵守吗？不，你遵守了，很多基督徒都遵守了。你遵守的是世界的法则，魔鬼的规则。你没有守那个神的道，你守的是世界的道，因为世界的道，魔鬼的道，其实更符合我们那个罪人的本性，让我们觉得更舒服。所以要活出圣洁的生命，这个要活出丰盛的生命，第三件重要的是你要追求圣洁的生命，生命的圣洁。启示录22章特别注重这种的分别啊！你看耶路撒冷的城内城外，新耶路撒冷城内有生命水，有生命树，都是蒙恩的那个神的子民，可是城外呢，那些犬类行淫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那些虚谎的，那些恶人，那些罪人都在城外，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与神的救恩无分的。你看这里有一个分别，把它完全分别开了，这个就是圣洁。圣洁是分别为圣，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归给神，靠着神的力量每一天过更圣洁更美好的生命。但是弟兄姊妹，我实话告诉你，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一个人要努力去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圣洁的生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就是浸泡在一个不圣洁的时代当中。你看耶稣基督说，不义的让他仍旧不义，罪恶的让他仍旧罪恶，唯义的让他仍旧唯义，圣洁的让他仍旧圣洁。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充满着不义，充满着污秽，充满着败坏。我们每一天，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电脑，我们的电视，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我们的同事，在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眼所看的，耳所听的，心里所思想的，通通是这个世界的不义、不洁、污秽、败坏、不堪。你白天看这些，想这些，晚上可能你做梦都在梦到这些东西，你怎么可能分别为圣？你怎么能活出圣洁的生命？你只要是一个正常人，我告诉你，你绝无力量抵挡这世界对你的诱惑，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所以才要回到前面两件事，来到耶稣的面前，抓住生命之道。你如果不来到耶稣的面前，我敢说你一定来到了魔鬼面前。你如果不抓住神的生命之道，你抓住的一定是世界上那些败坏的道理。你总得抓一些东西，你来总要来到某样东西的面前吧。你不找耶稣就在找魔鬼，你不守神的道，你就在守世界的规则。当你不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不能够抓住他的道的时候，我敢说你绝无力量对抗世界的引诱。就好像人堕落的那个起点，在伊甸园里头，想想夏娃是怎么堕落的。第一，他没有抓住神的道，神说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他增加了，他说不可吃也不可摸，他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么敬畏的抓住那个神本身的那个吩咐那个道理。而魔鬼更加是把神的道完全的偏离了，神岂是真说你不一定会死，人就堕落了。在人困惑的时候，人没有去求问神，魔鬼说的对不对呀？神没有，他用他自己的智慧在面对魔鬼，面对蛇。人犯了罪以后，也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而是在伊甸园中躲藏了，要远离神，没有来到神面前，也没有紧紧抓住神的道，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被魔鬼诱惑堕落，离开了这条生命之道，离开了生命的源头。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啊，从人犯罪以后，罪恶、苦难、死亡就入了这个世界。人类的历史就是苦难的历史。你来读启示录，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22章，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苦难既是上帝对罪人的审判，也是上帝对他儿女的试炼和试验。上帝就要试验出来你到底有没有生命。一个有生命的神的儿女就能够透过苦难的阴霾看见天上的荣耀，看见天上的基业。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你在苦难的阴霾当中永远看到的是生离死别、酒色情欲。一个有生命的人，在苦难的阴霾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忍耐而且得胜。一个没有生命的人，在苦难的阴霾当中只会失望而且绝望。一个有生命的人，当他跨越了苦难的阴霾，他所到达的是天上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永恒的荣耀。但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那个苦难的阴霾把他带去的那个地方，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你去看启示录，你不要看到表面上的这么多的灾难，7万之灾、7号之灾，这么多的纷纷攘攘事件发生的事情，在这一切的背后，神只在拷问我们一件事，就是你有生命吗？你有丰盛的生命吗？你没有足够的生命的能力，你凭什么，你用什么来面对这苦难的世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苦难，正是启示录告诉我们这诸多苦难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后面的苦难接踵而来。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有生命吗？你正在追求丰盛的生命吗？你的生命有改变，你的生命有成长吗？你有没有找到你生命当中的生命水和生命树？你真的来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得生命了吗？你的生命中真的有耶稣，真的有耶稣的生命之道吗？如果没有这一切，你如何面对今天这个苦难的时代和将来要来的更大的苦难？你要如何来面对最后那个上帝的审判呢？昨天在温牧师的按牧的典礼上，我们一家人都有机会站在台上，很多弟兄姊妹坐在台下，或者是从这个 Zoom 当中来观看。后来我就好几个人都跟我讲同样的一句话，他们跟我说什么呢？他说，天哪，你的大儿子都那么高了。每次这么说我真的我都特别开心啊。对，感谢神，我大儿子已经有1.84米了，我们全家最高的一个。小儿子虽然没那么高，但是小儿子现在那个发展势头很猛，可能过几年比他哥哥还高。你知道每次看到这两个孩子的时候，我真的很以我的这两个儿子自豪。孩子长得真的很好，各方面都特别的感恩。可是这个不是正常的吗？他们两个是活人呢，活的孩子，活的孩子不应该生命就是这样茁壮成长吗？假如弟兄姊妹你们跟我讲说，哎呀，牧师，我几年没看到你的儿子了，你的儿子怎么还是那个样没变呢？我的天哪，你说我该有多难过啊。一个有生命的人，他自然应该成长。没有生命的，或者没有丰盛生命的，他就不成长，没有改变。一个生命茁壮成长的，他的父亲心里多么满足，多么喜乐呀。那个孩子不长大的，他父亲心里多焦虑，多难过呀。今天我们天上的这一位父神，当他在看你看我的时候，你觉得他的心里是喜乐满足，还是焦虑难过担忧呢？你的生命成长了吗？你的生命 有多丰盛呢？你来到耶稣基督这生命水和生命树的当中来寻求生命了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就是生命水，你就是生命树，离开了你，我们无从得生命。所以主，我们真的是要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呼求你，求你把我们放在你的里面，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生命不断的成长，以至于我们在这黑暗的世代当中仍然能发光，我们在这苦难的世代当中仍然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人。主耶稣啊，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全然的交托给你，求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做建造的、祝福的、改变的工作。谢谢你，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